会继续分享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以后，我们就要有一个对圣灵一个态度，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或者不要让圣灵担忧。今天咱们有几节经文，咱们一块读一下。欢呼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而是查验善美的就要持守，恶事要静静不做。在这里，大家那个在《铁头罗家前书》提到那个神的旨意，三个旨意，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知道大家在这三方面做怎么样？而且把下面紧接着就是教导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实际上，圣灵的感动也常常在生活中要叫我们常常的喜乐，而且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咱们接着往下读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大家，我要求父，在一块读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你们同主所那个，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在刚才咱们读过这几段经文，就一个明确的指示，说我们内里已经是有圣灵的人，因为我们在信主那一天起，我们靠圣灵成熟那一天起，圣灵就驻扎在我们心里。而且他这里讲到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正价赎回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而且吧，在约翰福音也提到，这个圣灵保惠师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会随时让我们记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在约翰一书这里也讲到，就圣灵的恩膏就会随时的教训我们，我们不应人的教训，而且这恩膏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来住在主里边。这一切的一切就显示了那个圣灵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啊，他会随时随地他会感动，他来引导我们来进入那个主耶稣的同在，是这样。在前一次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讲到圣灵的成圣，讲到人若不成圣，人若不借着从圣灵和水而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讲到这个重要性，因为我们肉体的生命虽然是神创造的，但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因为犯罪的原因与神隔绝，我们只有借着圣灵，是我们内里的灵跟圣灵联合起来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的活过来。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上面，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靠着圣灵重生，神使我们活过来，这是重生。我们有两堂我们讲到那个治罪的问题，圣灵是为我们治罪，他会来到世上会叫人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圣灵这个特别他的光照的工作，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与神的标准是何等的亏欠。就像保罗也说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罪的问题上只有靠圣灵的光照，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罪的后果，才能真正认识到我们的罪是我们与神隔绝，是我们是神，是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也是要我们来到面前来认罪来悔改。这是圣灵的工作的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礼拜讲过这个。接着这是李辉弟兄跟我们分享两条，一是我们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我们的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那个 约翰福音他讲到就是明白一切真理，实际上那当时那个明白实际上进入，就是他会让我们进入一真理，实际上真理就会让我们得自由，这是圣灵他另外一个工作。他另外第四项工作刚才讲的这个，他会荣耀基督，这是吧，就是区别圣灵和圣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你看我们所受的灵，我们所受的感动是不是来自于圣灵，都要看他是不是来高举耶稣，来荣耀耶稣。圣灵他来的一个主要的工作，来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来荣耀耶稣。以后我们会分享到圣灵的引导、圣灵的保守和圣灵的管制问题，在这方面就是跟今天我们所讲的圣灵的感动有非常的关系。圣灵的感动，什么叫圣灵的感动？大家有没有在生活中体验到什么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实际上是圣灵住在我们内里的圣灵，他借着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借神的话来催促我们，就是借着神的话来禁止我们。在这一切的一切吧，就根据了是神的话，神对我们的启示。有时候吧，神在圣灵会没有明确的按照完全按照圣经的话来指示，但是他的原则是绝对不会跟圣经所违背的，就是我们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催促和圣灵的禁止是根据神对我们的启示和神他自己的本性。这是我们讲那个圣灵的感动问题。这个圣灵的感动和我们普通所说的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肉体的冲动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可能以后会分享到，就是如何明白，就是我们的感动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魔鬼，或者如何我们来区分我们的感动是来自肉体的冲动还是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在这里是如何区分我们感动是否来自于神，特别是对我们信主的人，就是我们是否感到有来自内里的平安。这里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在讲到，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当我们真是感到不平安的时候，当我们感到不平安的时候，往往就是神就是往往是圣灵感动是不要我们去做的时候。而且这个平安往往是与我们的良心有关系，我们良心感到平安。所以这圣灵的感动，我们有时候会讲到这个基督的平安的问题，是当我们心里感到的平安是这种基督的来平安的时候，我们会确信这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这个基督的平安来它有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吧，基督的平安是绝对是根据真理。圣灵因为他这里讲到圣灵会叫我们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而且吧在那个在哥罗西三章他讲到，就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讲到按照基督的道理就丰丰富富的来存在你们心里。我们有时候感到的平安如果离了真理，我们也会感到平安，但是那时的平安实际上是世人一个心安理得，不是我们所说的从基督来的平安。而且基督来的平安他说吧，他永远不会失去我们，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吧，如果我们在凡事上会感到内心不平安，以及如果我们怀疑说所做的事是否出于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出于真的信心。而且吧，在这罗马书也讲到，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在这方面实际上大家可能对或多或少的经历，特别是我们回到国内，好比你去参观庙宇了，或者去跟家人一块去祭拜祖先的时候，一些仪式，这些有时候你会感到你做了某些事你感到非常的不平安。他说是这是不是出于神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最好是不要做，因为这不是出于信心， 不要不出有现金的都是对的，而且吧，在吃什么可以不吃什么的事情上，我们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实际上也是出于罪，就是特别是在那个罗马书保罗那个背景的是讲到那个就是吃禁忌的灯，是那样。如果我们心里说在吃东西感到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这是不是出于自己的信心，而且吧，对圣灵的感动是往往是叫你不要吃。我上次去年的回国的时候，也是因为要随亲人，要祭拜亲人，在亲人给递给亲人上坟的时候，我是可以去上坟了，圣灵也会提示我是想祭拜祖先是应该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亲人死了你应该祭拜他，但就是祭奠他，但是不是去拜，所以在那个坟头上。其他亲人，但是在饭桌上，其他亲人在磕头来烧纸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的不平安。是我这种不平安，是我就是没有参与，我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这里为我已经死去的亲人父母的是默默地在祷告。虽然的我自己的做法对他们来说吧，好像不是太能接受，但是当你感到不平安的时候。你去做了，实际上你又违背这个圣灵对你内里的感动。所以在许多事上，当我们如果你感到不平安的时候，特别是在国内你或者回国，你去参观庙宇了，或者你去一些就是不太洁净的场所，好比去一些。就是乌七八糟的洗头房了，或者去一些一些吧，你是你自我觉得不得你去了以后吧，圣灵和该使你心里感到特别都已经足不应该去的时候，那时候吧，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的感动。不然的话，我就实际上你会被仇敌引导，成为仇敌一个陷阱了。在那个基督的平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他说赐给我们信徒一个信心。他说赐给我们信徒的信心是非常跟世人的一般的信心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一般世人的信心，因为犯罪堕落，往往会。我们的良心会受蒙蔽，会麻木。在这一幅所书第四章第十七十九节讲的，我们世人的信心往往会自从那个人肉体的情欲，觉得世人认为对的事就可以做。但是神说赐给我们信徒的信心，它是通过一个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的良心是神所赐的，而且吧，他在这讲到就是我们的爱。实际上就从这个无愧的良心而来，讲到我们的爱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来生出来的。而且在《使徒行传》，保罗他也常常的勉励自己，要对人、对神常存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的良心实际上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良心实际上跟圣灵的感动有密切相关，因为神重生了我们，是我们的良心。就跟神的圣灵的感动连接起来，要当我们良心感到不平安的时候，实际上呢，圣灵的感动，实际上这个我们所要做的事是不是出于圣灵感动的？是，在这时候我们就要顺从我们良心的引导，实际上也是圣灵的感动。但这个如果这个圣灵的感动，是不只牵扯我们这个一个人的时候。这里有个标准，我们要区分什么叫真正的出于圣灵的感动，就是我们要做众人以为美的事。但这个特别是牵涉到你的感动，往往会牵扯另外一个人的利益。你好比你在谈恋爱，你在过程中，如果圣灵感动你说，你要娶另外一个人为妻，但是另外一个人没有感动。这往往这个的感动，虽然你说是圣灵感动非常平安，但是另外一个没感动，这往往 不是出于圣灵，因为吧，在这里讲到确实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众人都皆以为美的事。嗯嗯，就是如果两个人都有这种感动，是往往出于圣灵。嗯哼，他这方面例子是比较多了。像那个铸剑和那个物流的例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了。嗯哼，像那个。那谁在中行和那个明珠的谈恋爱过程中，也有这方面的例子，不是？你如果你是实际上你出于一方的感动的时候，往往，你就是自己一种从那天送出一种肉体的冲动，不是一种圣灵的感动了。但是如果两方面都有这种愿望，往往的这是出于圣灵的。带的，在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要明白是否是圣灵的感动，有一个更大的题目就是吧，要明白神的旨意的问题。要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题目。今天我可能没有时间，就是详细的讲，我只提了几个方面，就是如何我们明白我们的感动，我如何我们去查验我们的感动，是从神而来。首先我们要清楚这个圣经中这个明确的指示，实际上整个圣经不管从新约到旧约，神的指示吧，神的启示对人的特殊的指示已经在这本书中了，不再增添或减少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要对圣经中要非常的熟，对圣经中神对我们的命令，神对我们的应许，神要求我们，神不要求我们，做什么，都要求非常的熟，这样我们才能明确的知道神做事的法则，神知道神我们心中的心意，知道什么是神所悦纳的，什么是神所不悦纳的。所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就要就是每天的要有一段来吃他的话，话的时间。这方面就是，所以弟兄姐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读经的习惯了，就是又要去通过读经来学习神的话，来通过读经来记住神的话，通过读经来去找每天的那个玛拿，或者的每天的那个瑞玛，就是把真正把神的话当成我们每天属灵的粮食了。嗯，在这里圣经的一个明确的指示，我们一个感动或者一件事，我们说到的是是否出于神，一个标准就是吧，会容神一人。这容神一人，实际上是两方面的事。在那个哥林多前书讲到，凡事都可做，但不一定凡事都有益处。凡事都可做，但不是凡事都能造就人。他讲到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做什么事都要来荣耀神为而行。好多事只要通过这个标准来一看，它是出于神和不出神非常清楚。它有好多事，你好比抽烟、酗酒这方面，实际上是抽烟酗酒，你可以想想它是不是一个容身一人的事。实际上抽烟嘛，在医学证明它对身体非常的不好，不光是对你不好，对那抽二手烟的人更是不好。所以他对那个艺人的事吧是根本谈不上，更不能说他是来荣耀神了，让别人看说因为你抽烟来归荣耀于神。所以这很明显的说，不用说我抽烟是来的是属于圣灵感动或者是来的于神了。但还有那个许多的时候，当我们的感动跟圣经的启示就是相违背的时候，这往往我们的感动是出于一种自私的感动了。你好比非常有弟兄姐妹就因为家庭关系不好，神的感动他，我是不是要离婚？实际上吧，这种感动吧，不是出于圣经的，因为圣经上说神所结合的就是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当你有这种感动的时候，你肯定会想，这不是出于神，我们一定要抵挡，这出于魔鬼的东西，我们要一定要抵挡。 第二个是明白神的旨意，往往是圣灵的感动。这个圣灵的感动在这方面的时候啊，往往就是圣经上没有明确指出，但是圣灵的感动来去你叫你去做，圣灵感动或叫你不去做。这种感动是往往是来自我们良心的平安了，也是圣灵，我们是否能感到平安？到神叫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感到非常的不平安，这往往这种圣灵的感动是不是出自于神？怪不得他们会继续分析。第三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们也没有明确的指示，也没有圣灵的感动，这是我们要靠自己的理性去分析，或靠自己的情感喜好去抉择了。你好比你去买多大的房子啦，或者你房子如何布置了，这方面往往跟你个人的喜好，往往跟人的理性分析。你好比你挣多少钱，你应该买多大的房子，这是在理性方面做一个方案了。或者你买房子过程中，你的抉择，你是离学校近也好，还是离小孩的远，这方面是出于我们的理性的分析。虽然圣经中没有明确的指示，圣灵也没有感动说你买，但是这方面我们的理性，因为神创造理性，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来确定这是否出于神。而且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情感的喜好，你好比有人喜欢屋子这样摆，那样摆，这往往是根据自己情感的喜好，这往往跟神的旨意吧没有什么想违背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的理性分析或情感喜好是跟这个神的已经显明的旨意想违背的话，我们就要放弃自己这种理性分析和情感的喜好，来顺服神已经显明的旨意。在这方面例子不是很多，但是在圣经中也有了。在圣经中一个两个非常突出的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他受神明明确确的指示，说你要把你的独生子以撒献给我。这往往咱们在做理性分析的话，往往会分析的哦，这跟神的本性相符吗？神是爱我，为什么把他说给我独生子来献给他？献给他以后，我就没有儿子了。这在做理性分析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怀疑这是否出于神，但是神已经明明确确的告诉他了，神已经显明了旨意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就不用怀疑，这是出于神。然后我就而且就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就凭着信心去行出去。大家另一方面一个例子就是扫罗的例子，扫罗的例子就是吧。他当初就在撒大麦告诉扫罗做扫罗王的时候，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去叫他去追赶那个亚玛利人，就把亚玛利人所有的人都要杀了，而且把所有的牛羊偷走的牛羊羊群什么的都要财物都要杀掉。但是扫罗当时，他就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理性分析，他把那个头等的那个牛羊给留下来了。当撒母耳再次来到营中，听见那个牛羊叫的时候，他就问扫罗这是怎么回事。扫罗说，这些牛羊我们可以留下来，给一方面可以放牧，另一方面真是可以来献给耶和华来献祭。但是耶和华通过撒母耳已经明确的指示他，你把所有的牛羊，所有得来的牛羊都要杀掉。扫罗他因为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理性分析，就公然的违背了这个神通撒母耳说的命令，所以撒母耳就非常的生气，而且吧说的与我们以后是世人也就是基督徒应该记住的一句话，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当我们不听命不顺从的时候，你不管献多少祭，神永远不会悦纳的。当我们只有在顺从和听命的时候，我们所献上的祭，神才愿意悦纳。这方面的事物，我们就要在做理性分析和情感思考的时候，一定就不能与神已经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旨意和神已经给我们的命令有所冲突。第三个方面，基本上，要明白这个感动或者是否出于神， 就往往要征求我们教会这个团契中的属灵长者或者探求其他圣徒的意见。在这方面，特别是你要出来做传道或者怎么着，全身心的出来做传道，如果你这个有这种感动，神也有这种呼召，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不觉得你有这种啊，如果教会中那个就是属灵的长者不认为就是三对你这种呼召的时候，是往往你要把这种感动要等待一下，就是因为是往往神特别对这种重大事情嘛，如果他对你有这种呼召，有这种感动的时候，往往会感动其他的人有同样的感动。在这样其他人有同样的感动的时候，往往在出于神的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好多事上都要征求那个属灵圣徒的意见。但还有特别是像那个我们如何去管教小孩子啦，我们如何去和配偶相处啦，在这方面神圣经虽然有指示，但是不是非常的明确。在这方面可能是在教会中嘛，其他弟兄姐妹会有这方面的经验，会有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在征求他们意见的时候，我们会领会到如何去做。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圣徒意见是非常的重要了，这种特别什么。第三是第五个方面，基本上就是我们就环境的印证了。在环境的印证往往是我们在重大事情上，好比换工作了，好比就是以换工作或者好比你做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对你来说你回国了，这就是来环境认证。环境认证就是吧，看环境是否来成全了，看环境是否来成全。在这方面是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做基督徒可以求验证，就像那基甸那个求验证，在羊毛市场求验证一样，我们可以向神求验证。如果说这些工作，咱们找工作的时候，如果这些工作是出于你，求神在这方面你给我验证，就是你好比你会一些事情顺利啦，或者怎么着，就去环境在各方面来求验证。当然，在环境验证，以后我们就会信心会得到一个保证，会更加确信这是出于神。因为好多时候吧，神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这是否出于神，但是如果环境在这方面有你印证，而且又不和圣经的指示相违背的话，这往往我们的感动或者往往我们面前的抉择是出于神。在这个是非常特别的，第一方面就是神特别的指示，神特别的指示，就是神特别的呼召，神特别的选拔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刚才提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就是基于像那个保罗在大马色上被神光照，被神呼召，这是神特别的恩典。这方面吧是不多的，但是吧神会通过这种特别的指示来特别的拣选他所圣用的仆人。还有对那个彼得对圣灵特别的指示他，你要去哥林流家里去，而且你要不能说那些可以你自己也不可以吃的，可是这是这种神特别的指示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违背。而且这种神特别的指示往往在你属灵生命成长的一定程度之后才能神给你指示。当然保罗是个例外了，保罗当时是有迫害基督徒的状态，但是神为了拣选他，实际上神突然用大光照他来得到他。我们知道了这圣灵感动了以后，我们知道了我们心中的感动是来自神以后，是知道神的心意以后，我们下一步一个拥有的态度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感动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就是我们如何去顺服神的旨意的问题。礼拜五实际上小西姊妹在这方面讲了这个顺服的一个重要性了，就是顺服一个重要性，实际上我们不只要听到而且要行道。 里边我小学怎么也读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讲到的是，你我们若爱神，就必遵守他的诫命。而且吧，我们越遵守他的诫命时候，神就爱，天父就爱我们。而且吧，他与基督都要一同与我们同住，而且这是神非常大的应许。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只有真正去顺从圣灵感动，只有去顺服圣灵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感到神的同在，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到神的祝福。那这方面，主耶稣基督，我觉得，在世上的时候也好多好多的教训是这方面有关了。就是他讲到他在这里，特别是不是犯罪呼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而且约翰一书在讲，这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神和这是神旨意的人必永远长存。而且耶稣就举一个比喻，就是当我们听了道不去行的时候，就好像把那个房屋建在那个沙土地上，水来了就会冲垮的。但是我们听了道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是房屋是建在那个磐石上，风吹雨打都不会不动的。所以我们不只要听道，而且要行道，把我们所听到道就是在实际生活中都行出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最近来研究这个圣灵的旨意，因为神赐下圣灵的主要目的，他也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要凡事来引导我们，在引导我们过程中，我们就要有一个顺服了圣灵的心，再顺着圣灵而行来致死肉体的恶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因此活着。而且这个顺从与明白神旨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我们只有立志顺从神的旨意的问题，我们才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如果没有立志顺从神旨意，神也不会把他的旨意把他感动，就说来赐给我们。我们只有立志去顺从的时候，神就乐意把他旨意来启示给我们。因为你只是好多你不愿意顺从，你只是明白了神旨意，那对我们只是一种障碍，一种不安，一种不平安，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我们听了神旨意，愿意去顺从的话，这成为我们一种祝福，成为而且我们的顺从与生命成长也有密切的关系。好多时候我们查看我们生命中成长的这个重要阶段，与我们顺服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有一关没有过，不是不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一直停在那里。朱建他以前讲过一个例子，就是他妈是一个老基督徒，非常老的基督徒，是这样，而且吧，就是信主多年了，但是吧，从一开始他就有一件事，就不愿意顺服神的引导，圣灵感动，这个30多年，他就一直的生命都卡在那里，还有好多事，他也是这样。如果在你生命中，神叫你顺服一件事，你一直不愿意下定决心来顺服他，实际上呢，我们的生命嘛，成长实际上受到阻碍。我前段时间也是一样，在十一奉献时，我就是时时有时候不愿意去做出这种顺服，甚至感动，所以我们这种不顺服就是往往会阻碍了我们信心的成长，我们阻碍了我们生命的成长，当那个圣恩的在那感动的时候，往往在你思想比较多的时候，而且你不愿顺服的时候，这往往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坎。我们只有过了这个坎，我们才生命才有一个非要。而且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有多少的服侍，如果你这个坎过不去，你生命会一直停在那里。但是愿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自己好好靠圣灵光照，看我们生命中到底还有哪些还没有完全顺服的地方，以致来阻碍我们与他的沟通，以致来阻碍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而且这个顺从与神祝福有密切的关系，在那个申命记非常明确的 这就是顺命得福，逆命遭灾。嗯，而且我们只有顺从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经历这个神的信实了。我们不顺从的时候，往往不知道神的能力在哪儿；我们不顺从的时候，往往也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大的奇妙作为。但是我们就顺从了，哦，神忽然开启了我们，哦，原来事情会这样的容易，原来事情会这样的发展，嗯。在这方面，不管是家庭关系了，还是不管，你是个人疾病了，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带一个顺从的心，完全的把这个我们的问题交给神的话，神这是祝福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讲到顺从，就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这次，实际上我这方面有不多的例子吧，但是特别在这次特会中，圣灵感动就好几次临到我身上，也是。其次，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感动，特别是在礼拜六晚上了，但礼拜五晚上我们实际上也有感动，有感动的是，当时我们那个房子，那个就是那个旅馆的房子，可能是。因为那个下水道原因怎么着，嗯，他老听见稀里哗稀里哗稀里哗啦，而且声音对我来说比较吵。我当时我睡觉，实际上我不管在什么环境都能睡着的人，但是因为小孩子哭，我当时因为对那个非常的敏感，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而且隔四五秒一个，我就非常的反感，是啊，怎么回事？我说我凭着信心来，可是我凭着自己的愿意来参加神这样的聚会，神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开路呢？让我们有这样的房间，能不能好好的休息和睡觉？嗯，但是圣灵从另一方面来，接着来感动我，来启示我们，你应该感谢赞美耶和华了。嗯，感谢赞美耶和华就是吧，就是神没有把这栋房子分给别人，嗯，来分给你，他说吧，如果就是一旦分配一个，就是很难接受的人，就是在这方面吧，会更多的会绊倒他的了，反正怎么着。但是分给你，神是对你那个试炼了，嗯，是你的更加来愿意信靠他了，嗯。但那时我就是停止了抱怨，实际上，嗯。在礼拜六晚上，实际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医治和释放的时候，圣灵。在我那里有好多的感动，我首先要赞美神了，因为我神在以前我向神的祷告过程中，圣灵亲自医治和释放了我。我以前在主日也分享过，我以前吧也是受伤害，非常的厉害，特别受家人伤害，受我母亲自己的伤害非常厉害，以至于吧，在前几年，在那个零四年以前吧，基本上吧，我经常回忆起半夜，就经常回忆起自己受虐待了、受打了、受辱骂了，而且吧，经常在半夜时候吧，会哭醒。这场诗篇上的就是把床榻飘起，或者把那个枕头湿透了，那时候哭得非常厉害了。所以在那个醒来的时候吧，心情是非常的不好。那时候，就会明显的感到自己会呜呜的哭。那时候我得向神求医治，是吧？求神光照，把我这个过去这个阴影所受的苦毒给释放出来。神真正，当我上这神这样求的时候，神真正来释放了我，来向我，来使我从心里来做，来饶恕了我的母亲，而且把从心里，让我回忆起他对我的慈爱，回忆起这样，真是用那个神的慈爱来代替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做过这样的梦，从零四年以后，这种医治和释放真是在我身上显得非常的明显，就是我感到特别的释放了，就是从过去的苦痛中完全的释放出来，不再怀着非常怨恨的心，而且把怀着反正感恩的心了。在这方面，在礼拜六晚上，圣灵，我说一下赞美神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两个感动，第二个。为了两个人祷告了， 而且说你要引导这两个人到前面去。第一个这边是李辉的妈妈了，我知道他心里有苦毒了，当时也很我就跟他祷告，希望他能上去，结果不久他就上去了，所以我没有 approach。 另外一个需要我为他祷告的人就是但赵伟仁了，赵伟仁我知道他心里苦毒和受伤害非常的厉害，就圣灵感动我，就是 approach 他，我就是主动的跑到他跟前来为他祷告，我说你要不要要牧师给他做祷告释放的工作，我给他祷告一阵，他愿意接受，但是说他不愿意上去，但是过来可能有段时间以后他就愿意上去了，终于愿意上去了，可能跟那个谁跟那个二姐他完了以后他感觉说非常大的失望，他不相信，他说他在走这个关头吧还能领受神这样大的祝福，神在这时候会医治和释放他。在那个第三感动实际上跟志明有关系了，我那会抱着孩子进来，我发现志明还没上去，神会感动你，要主动要 approach 他，就是主动要走到他面前去。我当时也不知道这明他说他跟神许了有十五分钟的埋怨，说那十五分钟呢没人给我开门的话我就算了，我丝毫不知道，但是圣灵感动往往吧会给多人的，所以其实上这个圣灵感动不只有给我一个人了，给康军了，给谁都有，但是我圣灵感动我是勇敢的去走到这明跟前，去主动去问他，主动，我当时问他是，你愿不愿意饶恕了？证明他愿意把心打开来饶恕。到最后，亏当时我没有劝证明主动上去了，这神没有主动。到最后，亏着陈年弟兄主动去 push 他，来完成神的这个工作。那这方面我也强调的是，我们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你会亲自的经历那圣灵的奇妙的工作，真的奇妙，你会亲自感到内心吧，那种神的作为是非常的伟大，我当天晚上实际上立马回去我就赞美神，我说神你做的奇妙是非常这么大的奇妙的作为，实际上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只是顺从他感动去做，然后神亲自去做他余生的工作，而且我们还没睡着的时候，我们一直来赞美神，我赞美你在今天晚上做敬拜的，我们也赞美你的医治，赞美医治不够，我们就听见那个门咚咚一敲，那个王健就是立马告诉我们说是例如那个腿已经长长了，已经长长了，我太太就是衣服也没来得及换，你跑出去了，你就躺下了。晚上正好换衣服，他出去。我们、当时我觉得真是一种奇妙的赞美神，因为我们在祷告过程中已经清楚的感觉到神要医治。我那上神，我清楚感到今天晚上神一定要做一件更奇妙的事。我也一直来到那个赞美神，结果过不多久，神通过王家告诉我们说，例如的腿被医治。真是当我们真是主动的来顺从这个神的感动的时候，神奇妙的工作往往会彰显在咱们当中。在以前我就不分享以前那个圣灵感动如何带我带那个吕英和那个布姆丘那个去阿布克的时候，我以前讲过了。再来我们讲一下去消灭圣灵感动的后果了。当我们对圣灵的感动时常消灭的时候吧，一次两次三次时间久了，我们会对圣灵更多的敏感就会消失，就会麻木，像我们的心长出茧子一样，但圣灵在感动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任何的感觉了，不得给对圣灵的话对圣灵的感动会丝毫的敏感，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场面，那时候我们就会陷于神一种可怕的惩罚，就是任凭神对他的信徒往往不是任凭，他的信徒往往会管教，管教是什么呢？神会通过一些事，通过你生活中发生一些不顺心的事来管教你，这往往 是因为我们对圣灵的感动来相应的原因。好多我们生活中不发生不顺心的事，你好比家夫妻出问题啦，好比小孩子不听话啦，好比你工作不顺利呢，往往这是往往是神借着外界环境来管教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是否有没有功课要学到，说是否我们有好多圣灵的感动被我们淹没了，我们要圣灵来担忧。当我们遇到这些不顺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来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在哪些事上来消灭了圣灵感动，我们哪些事上来硬着心来不愿意来顺服他，以致来恢复神对我们圣灵感动的那种敏感程度，来把我们心中的那个茧子给除掉给磨掉。如果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嘛，在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很难会经历神的信实，因为当我们神非常奇妙的一位神，他不会强迫我们，他唯一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愿意顺从他的心的时候，接着他的奇妙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不管从那个水变为酒，还是在其他方面，往往耶稣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要先问这个人你愿意不愿意，先问这个人你信心到不到，然后耶稣才行神迹奇事。只有当我们心里有个信心大的正从的愿意顺服的时候，就是将信号顺服，因为愿意信号顺服的时候，我们才能蒙神的祝福。离了我们信号顺服，我们很难享受到神的祝福。所以吧，在这方面我就而且吧，在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向你受点感动的话，我们会缺乏那个平安和喜乐，而且吧会成为仇敌攻击的对象。所以攻击的对象吧，就是我们会时时会仇敌会控告我们，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会我们会神真的存在吗？这些都会成为那个圣灵攻击的一个目标了，就会攻击我们的信息，攻击我们对神信实的程度。顺服圣灵的感动是需要在生活中吧每时每刻来操练，在操练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从生活中的小事开始。在最近我们一直布置一个任务，就是在每周我们都要查验圣灵对你的感动，而且吧都要查验我们在何事上顺服了圣灵的引导和感动。大家希望这功课就好好做。而且吧在这些小事上开始以后，我们才能在大事上来查验神的作为，才能在大事上来查验神的旨意了。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能顺服的话，我们很难在大事上去顺服神。所以我们就要从生活上一点一点小事来查验，来经历它，来顺服它。第二件就是我们在凡事上就要愿意来奉献给自己，而且吧这个奉献非常重要的是愿意把自己主权去交给神，愿意在凡事上要神做主。愿意在凡事上来寻求他旨意。曾经一句话在这里我讲的 WW 在地的是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能够问一下耶稣会教导我怎么做，耶稣如果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会怎么办，这往往如果你凭着这种去寻求的时候，神会把圣灵的感动给你，而且把你前面所指示的路给你。在这样凡事上我们就要学会去问耶稣到底会怎么做，耶稣到底会引导我怎么做。第三个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在生活中有些还有些坎还有不顺服的地方，我们就要凭信心，凭信心就是放手让神去掌权，凭信心去放手让神掌权。这往往是我们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的地方，或者往往在心里还信心还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是凭信心可以宣告神啊，我在这件事上我就交给你了，我就不管了，再完全交给他，让神来掌权。所以这方面非常难了，因为我们往往凭自己的行事方式 会比较保险一点，刚才的，但是，往往感觉神的方式就不是那么保险。但是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愿意去放手的，你好比你不能饶恕一个人，或者是以前的苦读，或者在事业奉献，或者在许多你不家庭关系、小孩子，不顺服这些事情，就是一直缠绕着你。是你不能过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事来放手，来交给神去做。所以我愿意在这上来顺服你，完全的顺服你的引导和带领，你叫做的我就怎么做。当我们这样放手的时候，我觉得神也可以开始动工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放手的时候，实际上神是想动手，但是他动不了，因为你一直把他把握在自己手中，没有交给自己。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奉献是非常重要了。而且我们要真正的要付代价。真要付代价是说，在属灵的生活中嘛就没有捷径，属灵生命中也没有捷径。在那个礼拜天那个灵修，我们读那个彼得后书的时候，我给大家再读一下，这是，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借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这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旧日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要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再来讲好几样，有信心的问题，有德行的问题，有知识的问题，有节制的问题，有前进的问题，有爱的问题。但是对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而且最后说你们要更加的殷勤。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往往会找捷径，往往会质问是不是必须这样做我们才能行，是不是还有别的路，别的容易的路。而且吧，当我看英文书的时候，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就是 make every effort， 就竭尽全力。好多事上，不管是我们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养成灵修的习惯，还养成一个主动关心人的习惯，或者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对属灵的习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 make every effort， 我们有没有去竭尽全力。我自己在这方面感到有很大的亏欠，好多时候我尽力了，但是没有尽全力，没有 make every effort。 I tried but not make every effort。 当你没有分外的殷勤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努力就会遭遇到那个魔鬼仇敌撒旦的干扰，神在我们身上的种子也会被魔鬼仇敌撒旦给掠去。但是当我们真正的竭尽全力去追求的时候，神说你追求的你必得着，因为神的应许在那，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追求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实际上好在好多事上我们会格外的努力，但是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往往会懒散，会懒惰。求主这是来光照我们，这是能够在属灵的事上能够竭尽全力去追求。咱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您的爱来护照了我们啊，您的爱来护照我们，来把身体献上当的活祭来献给你。你说这是你所喜悦的，你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是的主，你说你要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的主啊，当我们真正的不愿意把自己献给你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就查验你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才能真正的不去效法这个世界。哦主啊，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真是充满我们，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真是来光照我们。哦主啊，你的圣灵何等的美好，他永远与我们同住，只是我们有时候不体贴他，而小你的他感动。主啊，求你的宝血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求你赦免我们向你圣灵感动的罪，求你赦免我们向你让圣灵担忧的罪。主，让我们在真正的生活中来体贴圣灵，来体贴圣灵的意思，来顺着圣灵而行，来得到你从你而来的生命和平安。好，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在我们身上做主，我们欢迎在我们身上随时随地的引导我们啊，我们欢迎你啊，我们欢迎你啊，主，让你的灵真正的在我们身上扎根，让我们的灵真正在我们身上长大，一直完全的掌权。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归一切的荣耀归你。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